白居易的诗，
它是注重这个实用的功能。白居易的诗啊，注重实用的功能，所以在内容方面，他的主张是歌诗何为事而作，就是说你写诗，这个何字就是应该的意思，应该是为了反映某一件社会上的事件。因为大家都传说中国古代的诗经，是从诗经可以看到民风，可以看到这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风俗和政治，所以他认为诗歌是应该反映这个社会事件的，是应该反映人民的风俗跟政治的，是这是他在内容方面的主张。那么至于他在这个文字的这一方面的主张呢，他的主张是说是老于能解，就是说因为你的诗要注重这个实用的功能，实用的功能当然是人大家懂的人越多，你这个效果就越大，所以要大家都能够懂得才好。所以历史上传说都是说白居易他写了诗以后，他就念给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个老太婆听，如果这老太婆说懂了啊，那么他觉得这就很好，因为使得大家都能够懂。所以白居易的诗是注重实用的功能，内容是歌诗何为事而作，文字是希望老于能解。我上次请大家准备他的《辽陵》跟《卖炭翁》，我们现在很快的就可以把他的《卖炭翁》这个看过去。至于他写的很有名的两首诗，那么大家都很熟悉的，一个是《长恨歌》，一个是《琵琶行》。他把这些叫做他的杂诗，他把他的诗分成几类。把前面这个是他认为第一等的诗，最重要的这一类诗，他叫做赠喻诗。而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呢，在他说起来不过是杂诗，他是用这歌诗叙述一个故事。这个《长恨歌》当然就是写的是天宝之乱的杨贵妃跟唐玄宗的故事，《琵琶行》是写他在浔阳的江上听到一个女子弹琵琶的故事，而他实在是借着这个琵琶的女子，弹琵琶的女子，琵琶女就弹琵琶的女子，写这个琵琶的女子是一个，就是说她的被丈夫所也不见得是真的遗弃，只是她丈夫远行了，她的丈夫远行了，她是孤单的。而这个琵琶女呢，当年她在欢场之中，当年她在欢场之中是曾经得意过的，那么现在呢，她丈夫远行，她孤独寂寞，她现在是被冷落的。那么白居易就是假借的这个琵琶女而寄托她自己，因为她自己当时是被贬了，她贬做江州的司马，所以她是假借一个被冷落的女子写她自己被冷落的这种示范的关系。所以一般说起来，如果以故事性而言，是《长恨歌》写的更好，因为它是曲折婉转，传达了一个故事。如果真正以感情的他自己的感发的生命来说，其实是《琵琶行》写的更好，因为那里边有他比较更真实的感情。我们这都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把白居易有名的诗，还有他自己他特别的诗歌的主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白居易的这个卖炭翁，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把它说过347页。至于长恨歌琵琶行，因为太长了，所以我只是简单的介绍，请大家自己去看。我们现在看卖炭翁347页。说卖炭翁卖炭翁底下你看它有四个小字，说是苦公事也。那么这个四个字的 这个四个字好像是一个诗的题目前面的一个小序，而写一个什么题目，说卖炭翁是题，什么什么也有一个简单的叙述，这种形式，这种形式白居易是模仿《诗经》啊，他是模仿《诗经》的。比如说《诗经》说《关雎》这一篇，那他小序就说说《关雎》是后废之德也，是写的当时的后废的他们美好的品德，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模仿诗的性质。而这个诗之所以这样写，就因为中国古代认为诗歌是反映民间的风俗的，是反映啊这个政治跟教化的，是一个题目，然后说一个主旨，我为什么写这首诗。那么《关雎》这首诗是赞美后妃的品德，那么白居易就模仿《诗经》，他说我的这个卖炭翁是什么呢，是苦工事也。工事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，他就是说宫中这种强买强卖的这种情形，使得老百姓非常痛苦，所以叫苦工事。我们把它念过，说卖炭翁发现烧炭南山中，满面灰尘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褐。这是押入声韵，你要注意它的换韵。卖炭翁这是押韵的字，发现烧炭南山中，中跟翁是押韵，后面换了韵，换了入声。满面灰尘烟火色，两臂苍苍十指褐，卖炭得钱何所营，身上衣裳口中食。这几句是押韵的，后面又换了韵。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幸有炭贱怨天寒。夜来，这两句是押韵的，单跟寒，后面又换韵了。夜来城外一池雪，小驾看着免冰者，牛困人急日已高，是难门外泥种些。这几句是一个韵，再换韵。两季片片来是谁，况以使者破山而手把文书口称。这两句是一个韵，谁跟儿是一个韵，后面再换韵。手把文书口称是，回居赤牛千向破，一车炭重千余斤，公使去将习不得，半匹红纱一尺零一丈零，细向牛头冲炭至。这最后是入声韵，这很快就可以说完的。他说一个卖炭的老翁发他砍下来柴火，新的柴，然后烧成炭，他是在南山里面砍柴的，烧成炭。那么这个老翁因为他一天到晚这个做那种劳动的工作，砍柴烧炭，所以满面上都是灰尘，好像烟火一样的样子，两鬓的头发都已经苍白了，他十个手指都是黑的颜色，因为他整天烧炭。说他卖炭得到钱，他是做什么用呢？他卖炭得了钱做什么？他不过是卖炭为生，是为他身上穿的衣服，口中吃的食物。那么现在他来卖炭，什么时候要炭？都是冬天的时候，人家取火啊，这个生暖，生火取暖。说可怜身上衣正单，说真是可同情，他的身上的衣服这么单薄，他很穷，没有那些个棉袄皮秋的来穿着，所以身上衣正单。可是呢他还希望天冷，因为心有炭贱怨天寒，如果天冷他的炭就可以卖好的价钱。所以都是写这个平民的疾苦的生活，自己没有衣服穿还希望天冷。说昨天夜里城外下了一池雪，所以他想这个今天这个炭可以卖好的价钱，所以小驾炭车碾冰这，他一听清早就驾着他的炭车就碾过，满地都铺的是冰雪，碾过这个冰雪的车辙。他是牛车，这牛已经困乏了，人也已经饿了，太阳已经升起来很高了，他从老远的，他才从南山才驾着他的车来到这个街市的南门外边，就在那些个这个冰雪泥泞的那个路途之中休息，要推进那个城南门的市场里面去卖。刚刚从南山推下来，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吃，牛困人饥日已高，忽然间两地片片来是谁， 这个骑子年纪是骑马的人，有两个骑马的人偏偏是很潇洒的骑着马啊就跑过来了。那个是谁？说身上穿的是黄衣服，那是宫中的使者，是还有一个是穿白衫的一个年轻人，是宫中的使者。说手把文书，口称敕，手里边拿着一个宫中的文件，口里边说这是敕，敕就说是皇帝的命令。所以回去敕纽迁向北，所以他就把他的车拉回来，不让他进这个南门。这个两个宫中的使者就敕就赶着这个牛，就把牛牵到北方去了。他说一车炭重千余斤，工时去将习不得。他好不容易运来一车炭，有一千多斤，是指望拿这个炭换他的衣食的。可是宫中的使者把这个炭车赶走了，他爱惜也没有办法，习不得。他爱惜也没有办法，因为那是宫中的使者。那么宫中的使者给他什么呢？有半匹的红纱，有一丈的这个丝绫，说系向牛头充炭值，就系在这个牛头上，说这个就算是你卖炭的价钱吧，就是这种强买强卖的情况。但是后来发呢，还有所谓白望，就连这个半匹红纱一丈绫都不给，说拿走就拿走了。所以白居易的诗是确实反映了当时的民间的疾苦。